到第五章第六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三节到五章第六节是希伯来书后面的那本书。找着了就由我来读。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这么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座城去，某城去，那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唉，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这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教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是主的话语，让我们再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神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特别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他们的环境不太容易，不过主，我们恳求你怜悯看顾，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思想，来聆听主的话语。主，求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做没有钱的人难，做有钱的人也难，做成功的人难，做没有成就的人也难，做穷人难，做富人也难。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会说：“哎呀，汉传道，你开什么玩笑？你讲错了。你应该说，没有钱做没钱的人难。”做有钱的人不难，做没成就的人难，做有成就的人不难。不过弟兄姐妹们，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假如做有钱人就是幸福快乐的话，那么旧约不有这句话。你听旧约怎么说？这个很有智慧的人叫雅古尔，他曾经这么说过。你听他说：“主啊，求你使什么呢？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使我贫穷，也不使我富足。所以为什么这雅古尔这么想呢？为什么雅古尔会说：神啊，你不要叫我太有钱，因为当我们太有钱，当我们太有成就，我们太成功的时候，有两个东西会靠近我们，虚假和什么呢？和谎言。这就是雅各牧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其实成功会携带着什么呢？携带着试探。我不是说成功不好，我是说成功的时候呢，你和我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当这试探来的时候呢，会有危险。所以在这里，或许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中等甚至中等以下，你说我成功在哪里？我不是在这里雅各书所讲的有钱人啊，这当道不关我的事。其实你错了。从某个角度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成功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成功的地方。从某个角度，可能你会觉得有钱人很成功，因为他钱财很多。不过从某个角度，你会觉得，哎，我的家庭挺不错的，对那个家庭，对比那个家庭，我还挺不错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说，哎，其实我的事业挺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我不是很有钱，不过我的储蓄还挺不错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会甚至说，虽然我什么都不太多，不过其实我人脉挺好的，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堂道是给我每个人的，包括我们，包括在台上的这位我。我们得想什么呢？当我们在某方面成功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提防，提防两个试探，两个试探。所以当你看拳赛的时候呢，拳击赛啊 ，boxing 啊，他们除了这么打以外呢，你发现还有另外一种拳法啊，叫做勾拳啊，勾拳。那勾拳很厉害的哦，很多时候你看这些勾拳啊，他出勾拳的时候，那个人就躺在地上了啊，我们叫做 KO 了啊，死掉了，在地上。所以当你看这这段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了。雅各牧师呢，要你和我来防守这两个勾拳。第一个防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左防，左防什么呢？那有己无神的自信。假如你有周刊的话，周刊里头夹着今天的大纲，这是我们要防的。这个试探来的时候，什么呢？这个试探让我们看到这有己无神的自信。这个试探也让我们看到，原来当我成功的时候，我也可以什么呢？有一个面对另外一个试探，就是有己无人的自立，有己无人的自立。所以当你看这段话的时候，其实这段话挺有趣的。它的开头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开头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它开头的字是唉，你看第四章十三节，你看第五章第一节，它开头的字又是唉。所以当可能你读了这段话的时候，你会想，可能雅各牧师使徒雅各相当的什么呢？相当的失望对教会非常的气馁其实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段话不只是这个字，不只是一个感叹词，你甚至可以把它翻译成几个字，那几个字就是你过来现在，你过来现在。换句话说，你听听看四章十三节雅各是这么说的，在希腊文是这么听来的，他说什么呢？你过来现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座城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做买卖得利你看雅各牧师在跟他们说现在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们谈五章第一节是一样的，雅各牧师说你过来现在，你们这些富足人要哭啊，为什么呢？苦难要来了。所以换句话说，雅各牧师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发现教会面对这成功的试探的问题。当教会慢慢的富裕的时候，当教会慢慢的成功的时候，当教会慢慢的稳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开始富足，开始舒服的时候那个时候做有钱人难了，做有成就的人难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打印在荧光幕上的，我们先来看我们要怎么来左防这有己无神的自信，怎么样的来左防这有己无神的自信。英文是什么呢？ How a left block the godless self-confidence。 让我来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雅各怎么说？他说你过来现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座城去，某座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可以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时候，雅各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计划我们不能计划，我们不能为将来预备这是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自己同意人应该计划。主耶稣自己说什么呢？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八节这么说，主说有哪一个人盖楼房不计算费用的？有哪一个人打仗不酌量他打仗的胜算？所以主自己告诉我们说，当你要什么呢？当你要跟从他的时候，你要先好好的算一算你要跟从主的代价假如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主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做计划的，我们可以做安排，我们可以开会，我们可以讨论， 不过在那个时候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做计划，他们安排，他们开会，他们讨论，不过呢他们把神逐出去了，上帝 get lost， 滚开啊！我们的计划，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安排，上帝啊，你靠边站。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今天明天啊，我们进去某座城里，然后我们在那里工作一年，然后我们做生意，然后我们发财。所以假如你看希腊文的话，他发现哦，短短的一节经文，我们去那座城，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工作了赚点钱，我们做生意，做了生意我们就会发财。就你们当雅各在这样写的时候，让你想起耶稣的哪一个比喻？耶稣的刚才你们起因经文读的比喻，对吗？起因经文的比喻呢是一样的，在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用了18个我和你，我和你，那个你是跟我自己说话的。假如你直译那段话的话，他听起来是这样的，他说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地方让我收藏我的出产，我要怎么办？我要拆了我的仓房，我另盖更大的，我要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我的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休息吧，你吃吧，你喝吧，你快乐吧。原文听起来是这样的，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你喜欢跟他做朋友吗？哇，什么人这么讲话的，都是我，所以带出来什么呢？你可以什么呢？你和我，我们可以成功到一个地步，你只想我，没有神，有己无神的自信。这不是巧合，弟兄姐妹们，当你读新约的时候，你发现有趣的事情是雅各书呢是用耶稣的话，引用耶稣的话最多的一本书，雅各书。所以他是故意这么做的，他让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的主曾经说的这段话，现在雅各牧师用他自己的话来什么呢？来突出我们主的教导。所以成功人士的试探是什么呢？成功人士的试探就是你和我隐藏了一种心态，那种心态就是靠自己不靠上帝的心态，那种心态是一个有己无神的自信，那种心态是一个不寻求神不依靠主的一个自信。我和你，我们可以来教会，我们可以说基督徒应该说的话，表面上我们可以是这个基督徒，不过当我有成就，当我的银行存额挺不错的时候，你发现不一样了，我要为我自己的将来安排了，神这个计划是我的计划， sorry 啊，我不会跟你商谈，我也没有想过要带到你的面前。所以就觉得我们要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假如你和我在某方面开始成功，开始有成就，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产业等等的时候，我们要该怎么的来处理呢？该怎么的来防这样的一个试探呢？其实雅各牧师在这里啊，给我们一个秘诀，那秘诀是一个跷跷板的秘诀，跷跷板的秘诀。当你发现你开始挺厉害的时候啊，诶，我很不错啊，我在这方面，我在这公司，我在这个在这个行业，哇，开始往上升的时候，你发现呢，你好像一个跷跷板啊，这是你的荣耀，这是你的成功，你开始放很多的分量在这里了啊。所以雅各牧师教我们说，你要再次平衡这个跷跷板，那个秘诀是什么呢？你要放点东西在那里，放什么？你要用雅各牧师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雅各说，这一切只是云雾。在雅各书的第一章说，这一切只是花，只是草。你所谓的名誉地位，你所谓的在这公司有多么的名望，坦白说，20年后没有人认识你，在这间公司没有人认识你了。你再有名气的话，50年后。可能这间公司都不在了啊。所以我要说的是，雅各说，当我们开始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转变我们的想法， 我们要看待我们成就如同什么呢？一朵花能凋谢的一朵花，一根草能枯干的一根草，一片云雾能分散的一片云雾，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脑海里头的跷跷板开始平衡了，你开始防了，防什么呢？防着成功使你越来越自信了。当你这个跷跷板平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很喜欢拍照，他喜欢拍风景啊，不过他喜欢拍晨曦的风景，所以有时候还发给我看，哇，诶，他拍得很漂亮，这样有时候会问他，诶，这是几点拍的？久而久之我就知道了，那个风景有云雾的啊，有云雾的风景呢，在他家里看得到的那个风景啊，大概6:30到7:30之间，7:30过后100%没有了，所以他会告诉你说，这个这样的一张照片你也可以拍，不过你6:30得来我的家拍，就拍得到这样的一张照片。一个小时过后，甚至半小时过后，那个效果就不好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雅各在说的道理。当你越成功的时候，当你事事越顺利的时候，你发现你跷跷板开始晃的时候，我们把一点东西放在这里，我们该开始改变看待我们的成功、我们的成就的想法。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真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只能说，神你给我的东西，主啊，我呈到你的面前，主你若愿意，你若许可，你若祝福，主，这是我的计划罢了，这是我的计划罢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平衡，让我们学习的来防守，防守这样的一个试探。成功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成功来的时候，你发现，我的身份很重要了。当成功来的时候，你发现，我的地位，甚至你说话的口气也不一样了。当成功来的时候，你发现，我的成就相当惊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很危险了，很危险了。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看待怎么看待这一切身份、地位、成就。所以雅各才会去接着说，你看第16、17节，雅各怎么说？雅各说，现今你们竟然以这些夸口，你竟然以这些夸口，这些夸口，用这些夸口的人是恶人，是坏人。所以雅各接着说，在第17节，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待罪恶跟世界上人是不一样的。世界上人怎么看待罪恶呢？好，你告诉我不要做的事情我没有做啊，我就是一个好人，你不要讲我是个罪人。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基督徒、基督教圣经所讲的罪恶。基督教所讲的罪恶是什么呢？是一个更广的罪恶。基督教告诉我们说，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竟然去做，这是罪啊，弟兄姐妹们。基督教在第17节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竟然不要做，这也是罪啊，弟兄姐妹们。不过你看人是怎么样的啊？人看自己，你看我没有做这些东西，我很好，我不是罪人。不过弟兄姐妹不是，你看第17节怎么说？你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你竟然不要去做，这是一个罪啊，弟兄姐妹们。假如神像保罗所讲的，是一个我们亲近不得的神，是一个我们不能靠近的神，而神让我们靠近他的时候，神让我们走进光明的时候，神要你和我来认真时想说，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应该去做的。我不去做的时候，我在犯罪。神不要我做的事情，我不可以去做。倘若我去做的话，我也在犯罪。所以穆迪先生曾经这么说。有人问他，穆迪先生啊，什么叫做行善？你听穆迪先生怎么回答？他说，行善就是失去你自己，得着上帝。这就是善事，失去你自己，得着上帝，这就是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好事。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要失去自己啊？没有的。我们做弟兄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我们做弟兄，我们最大的软弱是你不要碰我的自尊，我的尊严， 我的自尊、我的尊严、我的骄傲，哇，很重要。你碰到我的话，我就和你杠。不过弟兄姐妹们，假如你真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上帝告诉你，你算什么啊？你算什么？人算什么？我顾念你，你要知道啊，你算什么？你有价值的。所以穆迪先生才说，我们什么呢？学习失去自己，告诉自己说，其实我不重要的。我很重要吗？我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上帝。所以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啊。我不重要的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什么呢？让我们学习来到雅各牧师的面前来听他的话，我们来所防这有己无神的自信。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我们也来右防。右防什么呢？那有己无人的自立。有看过自私自利的人吗？他们脑海里头没有别人了，只有他自己。有己无人的自立。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到呢？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就会看到了。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让我们看到说在那时告诉我们雅各牧师在责备富足的人、有钱的人。他讲的话不太好听。他说什么呢？在第一节他说你们过来，现在你们这些富足人应当哭泣号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的身上。这句话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翻译，是挺有趣的。他说什么呢？你们过来，你们现在过来，你们这些有钱人要哭，大大声的哭。那你可能会停顿说有钱人为什么要哭？因为雅各牧师接着说，因为苦难正向你们走过来。苦难正向有钱人走过来。可能我们停顿一会儿，有人会想，为什么圣经整天讲有钱人不好？有钱人不好吗？有钱人有错吗？有趣的是，以前有一位弟兄他和我分享一道问题他说汉阳执事，那时候我做执事他说汉阳执事，我不明白为什么圣经经常什么呢？好像在支持罗宾汉 Robin Hood， 圣经好像在支持罗宾汉 Robin Hood 这个人物，圣经好像经常在打富济贫。他这个有钱人弟兄姐妹们，他就搞不明白，我有钱有错吗？怎么要整天讲有钱人有问题呢？其实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有钱人有错。假如有钱人有错的话，上帝不会祝福亚伯拉罕上帝也不会祝福大卫，更不会祝福所罗门有钱没有错。不过在这里呢，雅各在针对某一种有钱人，那一种有钱人他要哭了，那一种有钱人那个苦难正向他们走过来。那么你会问我哪一种有钱人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这种有钱人有三个特征。我们来看第一个特征是什么。第一个特征是，这种有钱人呢，他的心态是自私自利的。这种有钱人他只在乎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而已。这种成功的人，他只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成功而已。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看到呢？因为在这里你看雅各怎么形容，他说你的衣服被虫子咬可能我们讲谁的衣服不被虫子咬对吗？我的衣服不穿了久而不穿也被虫子咬。不过在这里他形容什么呢？形容说，当你认识这些有钱人的时候，他为自己买很多套衣服，到一个地步什么事情发生？多到没有机会穿，叠，多到一个房间这么多一个屋子这么多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一天我的 Gucci 一套裙子5000块的 Gucci 我要穿了女佣跑进去拿出来给主人看一看主人看了都是洞虫子咬坏了。因为什么呢？买太多了来不及穿，最后虫子帮你咬一个大洞。是同样的，当你看这里的时候，他说不只是衣服金子也是这样。我们这年头我们看金子呢，谁想金子会生锈对不对都是很纯的嘛，99.9%的那种。不过在2000年前科技没这么好，他们在炼金的时候呢炼的不是这么纯，所以变成当你有金子的时候，其实这些金子银子呢会生锈的。所以你可以想象 你有钱到一个地步啊，宣信堂0808、0807都是金子，都是金子，用不完的金子，来不及用的金子。最后一天想进去看一看我的金子的时候，谁知道0807的金子还 OK 啊，0808的金子全部在生锈了。为什么呢？多到一个地步，用不完了，用不完了。所以这边这就是雅各牧师在讲的那种有钱人。你只想什么呢？你只想自己再多买一套衣服，哪怕你已经有5000套衣服了，你只想再做多赚1亿，哪怕你有100亿了，就是那种有钱人。所以当时呢，雅各牧师就劝我们不要这样。当雅各牧师在劝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有点像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道。耶稣讲什么呢？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啊，有贼挖窟窿来偷，能朽坏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讲的道跟雅各牧师讲的道是一模一样的。你为自己积攒了这么多过后，那个讽刺是开始生锈了，开始被虫子咬了。为什么呢？这一切只是在证明一件事情，你的心态，你只有你自己，你只有你自己。这就觉得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买衣服啊，先生也不要回家跟太太讲，太阳传道说你不能买衣服了，不要用我的话啊，我讲的是这某一种有钱人，不过这雅各牧师在突出什么呢？突出那个心，那个心是自私自利的，只想到自己，完全没有别人，这样的心态是不好的。不但如此，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这种有钱人他的手段呢，很辣的，他的手段很辣。你说我怎么可以看到他的手段很辣呢？因为他亏欠工人的钱财。这就等于我们活在的世代呢，我们要买房子我们可以借房贷，我们要买车子我们可以借车贷，我们要花费我们可以用信用卡，对吗？我们甚至可以用信用分期付款。不过在2000年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没有信用卡，更没有分期付款。所以当时的工人真的是这样，我今天打完工，我今天需要领薪水来买我日用的粮食， our daily bread， 来买我今天日用粮食。所以你想想，假如我是个老板，你们是我的员工的话，我今天不给你们发出粮的话，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弟兄姐妹们，你们今晚孩子们在家中会挨饿的，会挨饿的。因为孩子们在家中今晚的晚餐呢，就靠爸爸今天赚来的钱来照顾，来喂养他们。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些有钱人手段很辣，他想，我把你的工钱亏欠了，我把你的工钱拿去做我的小投资，做我的买卖，赚更多的钱，你死你活不关我的事。这种有钱人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雅各说你一天要哭啊，一天你要大大声的哭。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正向你走过来，正向你走过来。不但如此呢，当你看这种有钱人的时候，还有第三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的生活方式啊，弟兄姐妹们，生活的方式过度的奢侈，挥霍无度啊。他们只想什么呢？只想我可以怎么样的享受，我可以怎么样的享受。当时的有钱人其实他们很霸道，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有钱人只能告，他们可以告穷人，不过穷人不能告他们。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只要你是当时的穷人的话，你就被这些人控告。控告什么呢？得我的地，得了我的地过后呢，你要做什么？你成为更有钱的一个人。你为什么成为更有钱的人呢？因为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更好的享受，更好的享受。那圣经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神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神要我们享受，不过神不要我们追求享受，这是两回事。所以英文你可以这么说， It's one thing to live in luxury, It's another thing to live for luxury。你可以享受，这是好事，不过你生活是为了享受，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雅各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的心态使到我们越来越自私的话，那你要小心。假如我们成功了， 我们的手段越来越辣的话，你要小心。假如我们成功了，我们的焦点越来越放在享受上的话，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一天你会后悔的。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学习不要让一个讽刺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生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人生最大的讽刺就是神给我们的成功成为我们的咒诅，神给我们的成就呢成为我们的咒诅，神给我们的福气呢成为我们的咒诅，神给我们的智慧聪明，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有我自己没有上帝的自信。神给我的产业，神给我成就，给我钱财，我把它当成有我自己没有别人的自立。假如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防，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防，我们要小心。所以当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想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恰恰好是相反的，真的是相反的。当你是想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是舍己靠神的信心。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是舍己爱人的无私。这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像他。我们的主希望我们把我们的事业，把我们的文凭，我们的成就，我们的财产，我们都归给耶稣。不是说都要捐给教会，不是的，都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这一切我只是一个管家，这一切我只是一个管家，我归给我的主人，我的主人要我怎么管我就怎么管，这一切不是我的，我的文凭，我的事业，我的成就，我的钱财，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的骄傲，不是我的，都是神的。让我们学习归给耶稣，归给耶稣。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神啊，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有成就的地方，虽然我们会谦卑，我们会说不是不是，我没有我没有，不过我们在心里，我们总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比别人好，比别人棒，甚至比别人优秀。神，当这些意念，当这些想法来的时候，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些想法背后有两个很可怕的试探。这两个想法使到我们开始只有自己没有上帝，那对自己何等的信任，何等的自信，主，这是很危险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当这些想法来的时候，它会使我们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为着自己的利益而着想。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纠正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想，主，你要我们做仆人，你要我们向我们的主人交账，你要我们像我们的主人一样，我们的主人爱舍己爱神，我们的主人舍己爱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我们的主人一样，我们舍己爱神，我们舍己爱人，而让一切主你给我们的一切的福气，一切的好处，我们都归给我们的主人，归给耶稣。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